让我们以敬畏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他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匍匐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还是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一切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便揪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我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匍匐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偿还。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这样待你们了。阿们。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在我们的中间，你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你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你的圣灵的恩膏来膏抹每个人，让我们的心啊被你的膏云所滋润，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爱所充满。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的归给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是发出亮光，是与人同的。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主啊，让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弟兄姊妹都被一个圣灵所感的时候，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我们讲饶恕，讲赦免。你知道，基督教的信息其实就是一个赦免的福音。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四十六到四十七那里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赦免，无条件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好，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怎么样？我们也要赦免别人的罪，也要赦免别人。我们不是靠着饶恕别人来获得神对我们的饶恕，而是神已经饶恕了我们，神已经赦免了我们。我们必须向耶稣来效法耶稣，用神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去对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真的是神的儿女。所以耶稣在主导文里 教导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四节那里说，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我们基督徒就一个不断的要学的功课，就是不断的去饶恕，不断的去爱，能够赦免别人的罪，忘掉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而去饶恕别人。你知道吗？饶恕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 都是合蒙恩典的国，我们可以传讲饶恕的信息，但要做到饶恕怎么样，实在是太难，实在是太难。我以前跟我们讲过，我花五个小时只是为了别人说的一句话几个字，懂了吧？就看着我们天然的每个人天然的生命都是有罪的，都是要败坏的。哎，我说饶恕，但是我自己怎么样却做不到饶恕。但是你知道吗，因为神的爱，我们必须饶恕，我们必须饶恕。其实我早就看过啊，以前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我可见过这本书的封面，我知道这个书的内容，你知道吧？这本书呢叫 Hiding Place， 就是藏身之所啊。这个作者呢是一个荷兰人，他叫呢啊，叫他中文翻译成潘嘉丽，他是荷兰人。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啊，希特勒呢想消灭掉整个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我想我们都知道是吧。到了1944年呢，德国呢就占领了荷兰。这个荷兰的一个人家呢叫啊，这个布姆，这个人叫布姆，他的一家呢他是修钟表的，你知道吗？啊，他们呢就反对法西斯，他们呢就奋力的去帮助拯救那些犹太人。他们把这很多的犹太人藏在他们家里这个三层楼的一间密室里，藏很多的人，我想可能弟兄都知道。他帮助这些犹太人呢能够逃出去，逃离希特勒的追捕。他老是这么做，结果有一天呢这个灾难就临到他们的头上，结果呢他们的秘密呢就被暴露了。有人呢向这个纳粹呢告发了他们的活动，结果这个父亲呢他们一家人就都被捕了。这个父亲呢因为年岁已经大了，所以呢在监狱10天就死掉了。然后这个柯利呢，他呢当时还有他的姐姐都在一起，他姐姐呢比他大几岁，两个姐妹呢被分别关在监狱里的不同的房间里，他们待了好几个月之后呢才能彼此重逢，才再次的相逢。后来呢他们就被从荷兰转出去，转到德国的一个叫 Ransbrück， 其实这个汉语呢就是乌鸦河， Brook 是河的意思啊， Ravens 呢是乌鸦的意思，我们中国呢翻译成乌鸦河。在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妇女的集中营里，然后呢就落下来了，在集中营里。但是接下来的状况呢是越来越艰难，而且她姐姐呢叫贝斯的健康呢逐渐的往下坡路走。这个柯利呢是尽他一切的努力呢来保护姐姐，给他姐姐把多余的食物给他姐姐吃，然后保护他姐姐不受这个警卫的伤害，不做那些很劳力的工作。你说当然的姐姐呢也用她的方式呢来保护她妹妹。你知道吗，他们在监狱里呢仍然效法他父亲的榜样，因为他们整个的家庭都是基督徒啊，他每天这父亲呢总会带着两个女儿来一块儿来读圣经，他们呢一起呢向神祷告。正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信仰呢，所以他们愿意冒着危险来保护这些犹太人免受危害。其实即使在战俘营里呢，他们仍然遵循耶稣的榜样，两个姐妹呢一同的在监狱里不断的读圣经祷告。但是呢就是在这个集中营里啊，有一个非常恶劣的卫兵，我们叫做卫兵，你知道中国的监狱的那个卫兵叫什么呀？叫看守，很多的词，懂了吧？看守。这个卫兵呢，常常向这些无助、无力反抗的妇女就拳打脚踢，对吧？所以呢，柯林呢就很痛恨他，也很鄙视他，别人的。他的姐姐呢，这个贝斯呢，因为他有疾病嘛，所以就在这个人的手下呢，吃了很多的苦头。柯利他的心中感觉到非常的气愤，但他的姐姐呢在监狱里一直鼓励他，你要感恩，即使是那些很困难的事，即使是受了欺负，你仍然要学会感恩，学会去饶恕。当然呢这对柯利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呢他姐姐说饶恕就是我们信仰最基本的因素啊，我们相信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要怎么样赦免那些个饶恕那些个逼迫我们的人。所以呢这个他的姐姐呢虽然受了很多的伤害，他姐姐呢饶恕了那个看守。但是几个月之后呢，他的姐姐的身体就越来越虚弱下来，结果了最后呢因为疾病，因为营养不良，因为监狱那种恶劣的环境呢就过世了。过世不久呢 这个集中命令呢，把这个柯利呢释放了，释放了，他奇迹呢逃过了死亡，逃过了死亡。后来他从集中营里呢被释放，被释放出来，他一点不明白他为什么被释放。后来他才知道，原来的集中营的工作人员在整理这个下一批要被毒气杀害的名单的时候，有一处笔误，有一处笔误啊，就把他错放错了，把他错放了。我想这是神的工作了啊！很多人都说：“哎呀，你运气真好，你的命真大，是吧？”但是呢，他知道这是神对他的帮助。至少呢，他现在可以不作奸了。他回到荷兰的老家，这时候呢，姐姐已经过世了，父亲也过世了，他独自一人啊，回到这个老家，他的心里也感觉到非常的失落。他怎么生活下去呢？是吧？他就想起来，他跟他姐姐在战俘营中两人的讲话，啊，他想到那么多人都死了，他却能活下来，他觉得这是神在他身上有个托付，他就一种强烈的感召，就迫切的想把神的爱，把他姐姐一直向传讲的饶恕的信息呢，给战后的荷兰人听，知道吧？所以呢，他在啊，1945年在二战结束之后呢，他就开设了一个家庭中心，帮助那些身心灵被战争摧残的啊，摧残的啊同胞。你知道，他建立这个家庭中心呢，来到这里都是那些过往的战俘，是吧？你知道，但是后来呢，这个家呢也开始帮助那些个啊二战时候协助德国政府的那些荷兰人，像说像我们说的就是帮助那些汉奸，懂了吧？这样的汉奸，你知道，其实这些个人他们的心里也同样的深受煎熬，是不是啊？他们在二战的时候，他们帮助德国人欺压荷兰人，是不是啊？啊，他们当地的人都唾弃他们。当然，柯利一开始对接受这样的人也是很难的，是不是啊？很难。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我们中国人把那汉奸都崩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柯利呢，都看到他们这样的这样的处境呢，能够啊，他想姐姐说要饶恕，任何的人都要饶恕嘛，是吧？然后呢，他一接纳这些个啊，我们叫荷奸，不是汉奸，荷兰的奸，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啊，就开始继续的做这个。做这样的工作，一直到了1947年，他到处的传讲神的饶恕之爱。后来呢，他就从德国传到战败的，从荷兰传到战败的德国，你知道吧？那个时候他到德国的时候是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凄惨的景象，战争给人们的心灵和身体带来的创伤是非常痛苦的。所以呢，柯利呢就向德国人宣讲神乐意饶恕他们的真理。你知道德国人他伤害了全世界的人，所以他们最希望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信息，是不是啊？他说啊，当他讲到的时候，底下那些德国人都是面无表露，面无表情啊，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说神竟能够饶恕他们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因为二战的时候死了多少的人，是不是啊？有一天呢，晚上呢，在慕尼黑的一间教堂里，柯利呢继续的向德国人讲述神的爱，讲述神的饶恕，告诉人们说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只要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神就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把我们一切的罪都投在深海。他说我自己呢是住在荷兰的海边上，他说我们常常的想起神就把我所有的罪都一下子投在大海的深处，我再永远的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了。你说人们就是这么麻木的就看着他。然后呢，柯林呢他结束了演讲，说今天他不知道下一刻他这个饶恕的能力就要面临着重大的考验，重大考验。但他讲完道了，你知道吧，人们呢都陆续的离开，结果他后边看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坐在教堂的后面，他穿着深绿色的大衣，然后呢他从教堂的后边呢往前走，他正着别人都往外走嘛，他逆着人流都向着教堂的前面走过来了。这个柯利一看，哇，说他的头发呢比在集中营的时候都稀多了，是吧？他的外套和那帽子，本来的绿色的外套是褐色的帽子，可是突然变成了 在二战的时候，那个希特勒的军兵戴的那些个蓝色的卫兵制服，还有那戴着骷髅头的帽子，你知道吗？荷兰的帽子。刹那之间啊，这个他在集中营的残像一下子都展现在他的面前。他看着那个刺眼的灯光从集中营的那间大厅的上面来照下下来，在这地板中间都是那些乱糟糟的堆着的妇女的衣服和鞋子。他看到自己赤身露体的就从这个人的面前就走过去，你知道吗？还有他姐姐那个瘦削虚弱的身影，他甚至看他的姐姐那个苍白的皮肤下那一根根的骨头，你知道吗？你想在那个集中营里，他还记得这个人身上那个一直晃动的皮鞭子。他说朝他走过来的就是那个警卫，而且是那个最残忍的那个。他正在晃动的时候，突然这个人就来到了面前，他就站在面前，他的颗粒，他说他的血液都凝固了。这个人向他伸出了手，他说：“范女士，你讲的真是太好了，我很感谢你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他说：“你说神，就像你说的，神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投在深海里，是吧？又宣告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所有的罪都洗净了。”他说：“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好的信息。”他都伸出手来，想要和克里握手。你说克里能不能握呀？他说：“克里说，他紧紧的手贴在他身旁，迟迟的没有办法伸出来和这个人握手，和人握手。”他说：“我刚才还夸夸其谈的讲述老鼠的真理，我现在已经把手放在口袋去了。”他说：“手在口袋里一直在紧张的摸索着，懂了吧？”他想集中营里那成千上万个妇女呢，他一定不会记得我，一定不会记得我，是不是？但是我却能深深的记得他。现在我看面对面的看着这个曾经极度的伤害我的人，我的血液在血管里好像都凝结了一样，变得冰冷。我对这个人没有丝毫的温暖的感觉，你知道吧？然后这个人他刚才没反应嘛，他就继续说：“他说你刚才你讲到的时候，你提到那个乌鸦河的集中营，你知道吗？我就在那儿当过卫兵，知道吧？后来呢，我成了一个基督徒，我知道神饶恕了我在集中营里做过的一切的坏事。但是潘女士，我仍然希望我自己亲耳能听你的口里对我说，你已经饶恕了我。”说了这话，他又把手伸出来了。他说：“你能够饶恕我吗？”你说克里说：“我站在那里。”他说：“我不知被神饶恕过多少次，我现在却不能够饶恕他，我伸不出手来。”他说：“这个痛恨和报复的心在我里面一直的翻腾。”他说：“啊，他自己也知道。”他说：“耶稣曾经为这个人死，耶稣能够赦免他，难道我不能赦免他吗？”但是又转念想，他说：“我怎么能够饶恕他呢？我心爱的姐姐就是被他害死了，难道就他这么一个请求，我就可以轻易的饶恕他，就放过他吗？难道他一个道歉就可以抹去他的姐姐被缓慢折腾致死的这个事实吗？”所以他许久的就站在那里，虽然他知道自己一再的得到神的饶恕，却没有办法去饶恕这个人。他说：“我想向他露出点笑容来，可是我露不出来。”他说：“我想伸出去就回握他的手，怎么样？我这手从口袋里拔不出来，懂了吧？我伸不出去。”他说：“我的心里啊，在那里这个就是波涛汹涌啊，很多的狂澜在里面汹涌。”他说：“我在情感在思想中不断的受煎熬。”他说：“他伸着手在那里，他只不过是几秒钟的事情，但是我心里的挣扎呀，好像几个小时之久一样。”他说：“我站在那里，我的心呢，仍然是非常的寒冷。”他说：“我遇到了我一生中最困难的事情。”他说：“我早就知道，我必须要饶恕他，因为神饶恕我的先决的条件就是我要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因为耶稣说过，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知道我应当饶恕，但是怎么样，我做不来。” 他说在这时候我只有从内心的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饶恕我不肯饶恕别人的罪，我更求你帮助我能够饶恕这个人，我实在没有力量去饶恕他，我求你把你的饶恕赐给我，让我有饶恕的力量，可以让我用你的饶恕去饶恕他。克里他在他的书中说，他说饶恕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发自意志的行动，而我们的意志是可以不受感觉的控制的。当一个人的心还是冰冷无情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在意志上做出饶恕人的决定。他只能再次的祷告，他说耶稣啊，现在求你帮助我，能够让我把手伸出去，他的手啊好像定在那样伸不出去，懂了吧？他说你让我手可以伸出去，但是我只能做到那个地步，我最多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你要让我从内心的饶恕，让我给他一点温暖的话，还是需要你来给我这个力量。所以他祷告之后就很艰难很笨拙的很机械的把这个手怎么都伸出去了，握住了那个人那个看守早已经伸出来在那里一直等待的手。他说你知道吧，当我一握住他的手的时候，就是一种最不可思议再也没办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他说那个时候好像一个电流一样，一道电流从我的肩膀上开始，沿着我的手臂通过的手掌就一直的流到他的手掌上去。他说这个从神得来的这个带着医治能力的热流就流遍我的全身，就漫过我的全身，叫我感到异常的温暖。他说我的眼泪都流下来了。同时他说从我内心里对这个一直被我恨得要死的人所涌流出来的神圣之爱像百尺高的巨浪一样把我整个都冲到淹没了。他说这时候他整个的都哭出来，他说弟兄我饶恕你，我全心的饶恕你，我完全的饶恕你。能想到吗？在一分钟期间还完全不能饶恕的时候，神的爱就充满了他，让他就说弟兄啊我饶恕你，而且弟兄再也不是以前的仇人，是弟兄我饶恕你，而且我完全的饶恕你。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一直在那里，两个人就一直的握着紧握着对方的手，一个是过去的狱卒，一个是从前的犯人，现在两只手都紧紧的握在一起。克里说，他说我曾经多次的感受到神对我的爱，但是直到那一刻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神的爱是这样的强烈。他说我知道这份爱不是从我来的，我试过了，但是我没有那样的能力，我努力了，但是我没有力量可以行出来。他说我知道那是圣灵的力量，是不是圣灵的力量？弟兄姊妹，我知道了饶恕真的很难的，饶恕真的很难。我知道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不饶恕的东西，每个人都是这样。在我讲这个道之前，其实安正牧师可能两个月之前都已经把这个题目定下来，我一看又是饶恕，哎呀，我说我已经讲很多遍了，是不是我还讲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是吧？但是我实际上，我说我以前虽然讲了，但是我们多少人说我真正的我听了道以后把我心中的饶恕怎么样，把我心中的苦毒把我心中的伤害都扔出去啊，很少人真正的这么做。我们只是听个饶恕的信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饶恕。对于一个基督徒，两件最难做的事就是一个是不犯罪，一个是赦免别人。所以耶稣说你不让我遇见试探，是吧？然后救我脱离凶恶，而且要让我去赦免别人的罪，因为我也赦免那些犯亏欠我们的人。所以一个是赦免别人的罪，一个是不犯罪，是最大最难做的了。你知道吗，饶恕是很难，饶恕的爱也不是从我们来的，但是你知道只要我们有饶恕的心愿，圣灵会赐给我们饶恕的力量，饶恕的力量。你知道吗，饶恕本来就是从神而来的，神要我们爱仇敌，他就会把那种爱来供应给我们，叫我们用他的爱去爱我们的仇敌。你知道吗，对仇敌的爱，对别人的饶恕都 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从神来的。你想想这个科里跟这个看守之间那么大的仇恨都能化解，是不是啊？那么在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种怨恨是不能化解的，是不是啊？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哪里有那么大的深仇大恨呢？可是我们其实很小的过节我们都放在心里一直很多年。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这个啊，这故事这个比喻啊，这个背景呢就是彼得首先进前来。我们这个彼得是个爱冲撞的人，爱说话的人，是吧？他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我们看到，我们记得上次我们讲的浪子的比喻讲到的是父子之间的关系，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上次讲了，实际上魔鬼首先破坏的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然后破坏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吗？在圣经中，首先神破坏，魔鬼破坏了神和亚当夏娃之间的关系，然后亚当夏娃生了儿子了，怎么着？两个儿子就在互相击杀，是吧？啊，我们说父子的关系不好处，弟兄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不好处，你知道吗？同样不好处。我想彼得和安德烈的关系啊，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虽然他们都跟随耶稣，你想想，当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安德烈就在那边听着呢，是不是啊？是吧？他听见哥哥说这样的话，是吧？我想他心里不是滋味，是吧？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那么多次呢？是不是啊？彼得总是想着要弟弟得罪他的次数，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得罪弟弟多少次。彼得是一个急脾气的人，也许他对弟弟的伤害远远的比弟弟给他的伤害的次数要多得多，但是彼得可能完全的看不见。我们也都是这样，我们总是看到别人对我的伤害，我其实从来不想到我同样其实对别人也有很多的伤害。你知道吧？有一个人有两个哥哥啊，他回到老家之后呢，是吧？回到老家哥，首先我就换成大哥二哥吧。他首先对这个大哥说啊，他去大哥的家，这个大哥呢就对他说，他的二哥，他对这个大哥对二哥多么多么好啊，这个二哥呢对这个大哥怎么那么不好，好多的事情列出来，让他也没有办法，因为都是事实，是不是啊？啊，他在想，哎呀，他二哥怎么这样的不好的人，是不是啊？啊，然后呢，他就后来呢，因为回家了嘛，二哥家也得去吧，是不是？然后去二哥的家，然后这二哥就开始了，说这个二哥对这个大哥多么多么好，哎，而这个大哥呢，对二哥多么多么不好，懂了吗？说的也都是事实，怎么说的都是事实啊？他知道两个不会说谎话的，他才恍然意识到。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都是拿着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和别人给我们的坏处来对比，知道吗？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是自义的，每个人都是自义的。我们每这就是我们的罪，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一个人拿着他对我的好处，然后我比较我对他的坏处，没有一个人这样比较。如果这样比较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不谦卑下来了吗？你想想，你那个不能饶恕的人，错处难道都是他的吗？你就是那样的完全，那样的圣洁吗？一个人得罪我们，彼得就问了，说主啊，弟兄得罪我，当饶恕的几次呢？到第七次已经可以了吗？是不是啊？一个人得罪我们，应当饶恕的几次呢？我们老家一句话，能够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几次啊？两次，是不是？两次啊，中国人。以色列民啊，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人选的选民，他们的道德得的品质还真的是比我们中国人要高一点，你知道吗？那拉比呢有一个这样的啊，有这个啊话说，若一个人犯罪犯一次罪，你要饶恕他，他若犯第二次罪，你也要饶恕他，他若犯第三次，你要饶恕他，第四次就绝不宽恕。犹太人几次啊？三次，懂了吧？三次，懂了吧？你看三次，你说彼得呀、啊，就把次数增加，不是三次，而是增加到七次了，七是个完全数啊！彼得一定说，哇，我跟耶稣这么说，彼得耶稣已经把我大夸一顿了。结果呢， 彼得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七次。我们基督徒必须饶恕别人70个七次，是不是490次啊？是不是啊？不是，不是，不是说490次我饶恕你了，够了，耶稣说的够了，491次绝不饶恕，没有的。在这里70个七次是没有限度的饶恕，我们都是7+7+7，70个七，你要7的70次方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是七，我昨天乘了乘，我到10个七乘起来都已经上亿次了。如果70个七次乘起来是多少啊？那没办法计算了。实际上在这里就是无限度的饶恕，完全的饶恕是不计算次数的。你要真正的对别人有饶恕的话，是吧？你是不会计算他你饶恕了多少次，只要你在心里计算着我饶恕他多少次，你就心里没有对他真正的饶恕，是不是啊？是，就没有真正的饶恕。饶恕是什么意思？饶恕就是把它完全的忘记，在原文里的是不留住的意思。无论犯了多大的罪，无论犯了多少的罪，在我的心里一点儿不留。这个就是真正的饶恕，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本来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啊？现在你什么记忆看不着，又摸不着，你为什么让你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别人对你的伤害里呢？是吧？圣经说我们当晚的罪就完全了，日落之前就把怒气完全的消掉，不带到第二天，不带到第二天。真的，我们中国俗语说金无足赤，金无足金，人无完人，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人，是吧？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有错误过失，我们都会在有意无意的时候被人伤害，我们也都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去伤害人，得罪别人，亏欠别人。所以我们需要饶恕人，我们同样也需要别人的谅解和饶恕。饶恕，我们饶恕不是看对方的表现，不是看他表现好的饶恕，也不是因为对方配得我们的饶恕才饶恕。饶恕跟别人无关，饶恕属于你自己的，是你自己的决定。其实上饶恕别人就是饶恕自己，知道吗？你给别人留一点空间，你知道吧？你要是不饶恕别人的话，除非你自己不去伤害别人，你能够做得到吗？所以说，如果一个人不肯去饶恕别人，其实就是给自己过不去。饶恕是让你自己得到自由，不再受伤害。我们知道，完全的饶恕是基于神的爱，是基于神的爱。耶稣讲的比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是吧？这个1000万银子后来没有计量单位，懂了吧？没有，是吧？这是一笔惊人的债务，1000万，懂了吧？是他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来偿还。如果主要是要求公道的话，这个人就没救了，是不是？妻子也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所以呢，他就服服的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所以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因着他的祈求，因着主的怜悯，他得了的释放，而且他的债也完全的赦免了。说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这个人才得到神的赦免。再看这个人，当他出来的时候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并揪住他，掐着他的喉咙说，把你所欠的还我。你看他的态度多么恶劣，是不是？他刚刚的得到了赦免，他却一点儿对那些个亏欠的人没有一点的怜悯，没有一点的同情。他掐着他的，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他的同伴就苦苦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这是谁的话？这就是刚才他说的话呀。可是他去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求的债。你知道吗？他求主人，主人就饶恕他，可是那个人求他，他却把他下在监里，好吧？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只想别人给我们恩典，我们却不想给别人恩典，我们都想别人啊能够饶恕我们，但是我们却不肯饶恕别人， 我们犯自己犯了罪的时候，在家里也是这样。我们一个朋友他说，在家里犯了，他的丈夫犯了罪，哈哈一笑就没事了。可是如果妻子犯了罪，那个孰横眉竖眼，千夫指，懂了吧？就是这样，懂了吧？这就是我们的罪。然后我们看说，我们很快的讲了个比喻，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欠清了债，我们能够饶恕，不是出于我们的内心，而是因为神的爱能够饶恕我们，是吧？神赦免了我们1000万的银子。是无数无数多的罪呀、啊！一个人一天绝对不犯一个罪，你知道吗？我母亲常说：“哎呀，我在家里我犯什么罪呀、啊？”我说：“你过去80年，你一年犯一个罪多少罪？80个罪。一个月犯一个罪呢？1000罪。一天犯一个罪呢？3万多罪。其实一个人绝对不是一天犯一个罪，你自己去没只有你当你的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有多少罪。懂了吧？”我们神啊，赦免了我们那么多的罪，因着他那样的怜悯，而弟兄姊妹所亏欠我们的不过是10两，是吧？是10两。啊，神那么多的罪，我们那么多的罪，神都赦免了，我们不应当怜悯别人吗？我们没有理由，没有权利不饶恕别人，是不是啊？这个恶奴才，他因为不肯饶恕人，不肯怜恤人，不肯宽容人，最终的结局。就是他自己也得不着怜悯，反而被交给掌刑的去受罚，去还清他所有的债。你知道他所欠的债是个巨大巨额的债务，是他还不清的，所以他一直在那里受刑罚去了。所以是在这个人不会得救的，就是受永远的刑罚，因为他还不清那债。如果神要求把我所欠的债都还了，我还不清的，是不是？所以雅各书说，雅各书2章13节呢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要受无怜悯的审判，因为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耶稣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必须饶恕人。如果我们不肯饶恕人，天父怎么样也必不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饶恕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我们被神饶恕，另一个是我们必须饶恕人。你不能一边去一手接受神的饶恕，另一方面却拒绝去饶恕人。如果你当你这样的话，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放在监狱里。我们知道啊，一个南非的一个啊前总统曼德拉，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是不是啊？你知道曼德拉呢啊，他因为啊寻求民主被关押了27年，在这27年里，他受尽折磨。他是黑人，那些个看守都是白人。他记得一个看守，就是格里高，我想是 Greg 这么一个人，他回忆起自己对曼德拉的种种的虐待。他说就是那个荒蛮的罗本岛上，到处是海豹、毒蛇和其他的危险的动物，这个曼德拉就被关在一个铁皮屋子里，白天呢去开山凿石，晚上呢下到冰冷的海水里去捞海带，夜晚上限制一切的自由。这两个他和他两个同事经常的侮辱他，动不动的拿铁锹打他，还有在他的饭里呢放泔水，你知道什么叫泔水吗？以前我这个字都不知道，泔水那个就是饭水，脏水，逼着他喝下去吃下去。你知道27年的牢狱生活给曼德拉带来了身心严重的伤害，你知道吧？但是他走出监狱的那一刻，曼德拉绝对，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活出信仰。他不让心中的怒火来控制他，他不去向过去伤害他逼迫的人的报复。他说当每一次我的怒气上升，他就说我就对自己说，他们已经囚禁了我27年，如果我继续的恨他们，我就仍然在监禁当中，是不是啊？监禁当中，他说我要自由，我已经在这个监狱里待了27年了，我还能继续的让魔鬼把我囚禁在我灵魂的监狱里吗？是不是啊？所以他知道，说他当他走出这个监狱的时候，他走迈向那个通往自由的大门的时候，他说我决定要把一切的悲痛，把一切的怨恨都留在身后，否则的话我岂不是仍然在监狱里吗？ 到了1998年3月，曼德拉呢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啊强去这个罗本岛呢去参观他过去的监狱。那克林顿在路上就问他说，你真的不恨那些个啊囚禁你的人吗？他说，当然我恨过，恨了很多年，他们就夺走了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他们在我的身体精神上一直的去虐待我，我根本不能照顾我的孩子，根本不错，我是恨他们。但是呢他停顿了片刻，他接着说，他说当时有一天，当我在采石场里工作啊，做苦凿石做苦工的时候，我恍然大悟，说他们已经夺走了我的一切，但是他夺不走我的意志与心灵，除非我自己拱手让给他们，是吧？否则他们就不能得逞，我不让他们得着我的意志和我的心灵。所以呢到了1994年，曼德拉呢啊竞选为总统啊，南非的总统，他就邀请了曾经虐待他的3个看守去出席总统的就职典礼，你知道吧？他去这么做，你知道吗？当这个戈高里收到曼德拉亲手亲笔签署的那个就职典礼的邀请信的时候，他完了完了，他知道说现在遭报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是吧？你知道吗？那期他想着在就职典礼上说明一就职一完马上扔到监狱去了，你知道吗？那个其他的两个建筑啊也是惶惶不定，像等候着世界末日来临一样，你能想得到吗？你也想过去打过习近平，打过来他两棍子，你现在也好受吗？是不是？你呢？现在就职典礼一开始，这个年迈的曼德拉，那时都已经老了，当总统的时候，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的起身，欢迎这么多的客人。他说：“我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接待这么多的尊贵的客人，我深感荣幸。可是让我更高兴的时候，当年陪伴我在罗本岛度过那么艰难岁月的3位看守也来到了现场。”来到了现场，你知道吗？他起身恭敬地向这3个看守来致敬，然后他走下去，你知道吧？和他们一一的拥抱。对于那些个虐待过他的人，他没有丝毫的怀恨。他在开始讲他的就职演说，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脾气暴。”性子急，幸亏这3位仁兄这样的帮助，我学会了逐渐控制我的情绪。你看看，什么样的心胸啊，是不是啊？老鼠是一种生命，是我们做不出来的生命。你知道吗？曼德拉一说这么一句话，这底下的3位看守羞愧的无地自容啊！真的这样，你知道吗？出狱以后，曼德拉带领着整个的南非，老鼠过去种族隔离所带给黑人的伤害，他呼吁黑人，我们要把我们的长矛抛进大海，克制那些复仇的欲望。你知道吗？他上权之后，他一切的作为让那些个让他一起的政敌啊跌破了眼镜啊，他没有任何报复的手段，他向过去那些曾经压迫的黑人的团体表达饶恕的信息。一个伟人，他有伟人的品格，知道吗？一个伟人有他伟人的生命在里面，一个伟大的品格就表现他能够对人无条件的饶恕上。你想做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人吗？像耶稣一样的人吗？你知道吗？无论是曼德拉还是前面的克瑞，他们的饶恕都是基于神的饶恕，基于耶稣基督的饶恕，因为耶稣为我们树立一个饶恕人的典范。你知道罗马的兵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饱受身心灵的痛苦，别人都在嘲骂他，是不是？但是他心里没有任何的苦毒，反而对钉他十字架那些兵丁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反过来为他们代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实践他自己所教的，你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那些逼迫你的祷告。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我们的伤害啊，其实根本我们的敌人根本不是我们的仇敌，很多都是我们自己所爱的人。 就是那些很小的那鸡毛蒜皮的，在我们的心中一直的放在心里不肯放过，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结果最后就成了真正的疙瘩了，是不是啊？你想一个不老实的人他会有平安吗？有人说啊，一个不老实的人就等于自己吃毒药却想让别人毒死，你知道吗？自己吃这个苦毒的药啊，早晚有把你毒死的，然后却希望别人死掉，最终的结果是自己的痛苦死亡。饶恕别人就是释放自己，是不是？箴言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是自己的荣耀。我们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如果你不饶恕而只会计算别人的啊痛及别人的恶的话，只会给我们增加痛苦，只有完全的饶恕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学会饶恕的话，怎么样，现在就是真正的饶恕的开始，真正的考试来时，你想想，我们现在马上接近这一年的年底啊，你希望不希望你心中的苦毒继续的带到2019年去继续的伤害你啊？我们没有人想这么做。其实如果你不饶恕的话，你就想当于你把过去的一切的鸡毛蒜皮、就是那些疙瘩，那些个啊那些苦毒继续的带到心里面，你知道这个东西带着你是没有价值的。你知道我一个朋友啊他来到澳洲，我想见他20多年，你知道我每次见他的时候，他都把每一次说起来就是他在文化革命的时候所受的一切的伤害。那时候他很少，哎呀，我想老兄啊，你活得太不值当，你在澳洲待了20多年了，没有看到天是蓝的树是绿的，就是老是记得你在中国那所受那一点点的伤害，你不白活了吗？是不是啊？如果你知道每个人，如果你继续把苦都把伤害放在你心里的话，你等于继续的活在过去的黑暗里，过去的黑暗里。今天就是我们每个人做决定的时候，你不管你的心里有什么样的伤害，完全的放下来，完全的扔掉。你说神啊，不是我不能饶恕，但是我知道你能够饶恕的，你能饶恕。我把过去一切的痛苦、一切的苦毒、一切的恼恨、一切的怨恨，都完全的抛出去。我今天从这个教会里走出去的时候，怎么样？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过去的一切怎么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的一切怎么样？都抹掉了。神抹掉了我过去一切的罪，抹掉了我过去的一切的黑暗，我也把别人所欠我的债怎么样？完全的抹掉了。好，只有这样，只有这样，学会饶恕，像耶稣一样的爱，去接纳，去饶恕，这个才是通向光明和生命的大路。好，我们低下头来祷告，低下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主啊，我有那么多的罪，你能完全的赦免了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主啊，我们需要你，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心中都有那些个不肯饶恕的人，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赦免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别人的罪，直到我们不能饶恕别人，我们就是在被自己的苦毒所捆绑。主啊，如果我们有任何不值得的愤怒、苦毒、怨恨，求你的光来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不想继续的活在苦毒里，我们不想继续的活在黑暗里，我们不想让过去的那些个东西来影响我们将来过一种光明和喜乐的生活，我们不想让过去的伤害能够影响我们的未来，影响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忘记过去，努力面前。主啊，你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求你把你的饶恕赐给我们，把你圣灵那个力量来赐给我们，能够饶恕 那些我们心中不能饶恕的人，让我们解除我们心中的苦毒，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自由，得着释放，得着爱，好让我们的新的一年过一个崭新的生活。因为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听我们的祷告，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听了这个道的时候，当我们决定饶恕的时候，当我们决定啊无条件的接纳包容的时候，主啊，愿你的祝福临到每一个能够空出心来能够决定饶恕的人。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到大厅里去喝茶。